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。三十二章讲什么内容？我们如果自己去阅读的话，很难发现里面有丰富的属天的智慧。三十二章是讲到流变、加得两个支派，因为自我为中心、个人主义的态度，破坏了神对以色列人应许的计划。他们对摩西说，我们想住在约旦河东的土地，不想去征战，不想过约旦河，他们不想参与神圣的计划，只想居住在已经征服的地。在创世纪49章，透过预言可以知道，流变和加得支派是勇猛的，但是在三十章的表现是满于现状，属灵的懒惰，不愿意参加征服迦南的战争。摩西就警告劝勉他们，要放弃个人主义的想法，你们是共同体，你们不要随意而行，不要随性而行，要一起参与神圣的工作。在摩西的劝勉之下，他们也悔改了，继续参与战争，和其他的十个支派共同的去征战，直到得到迦南地，他们再回来。三十二章使我们看到神圣的共同体是上帝特别拣选、特别聚集的，但是个人主义会破坏神圣的共同体。以色列是个整体，今天的教会它也是整体，它是一个完整的共同体，但是个人主义常常让属灵的共同体遭受到破坏，而教会里面的共同体是神所聚集所招聚的。共同体是一起过信仰生活，一起征战，一起在神的家里面坚守真理，一起在神的家里面来做神的工作。但是教会里面总是有个人主义，个人主义破坏了属灵的群体，也破坏了属灵群体所结的一切的果子。主导文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日用的饮食。新约很多经文也告诉我们，彼此服侍，彼此劝勉，它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，不是个人主义。个人主义是任意而行，个人主义是只关注自己，在教会的共同体当中没有参与，到教会里面只有听到，不参与教会里的事工，不参与教会弟兄姐妹彼此的交流、安慰、帮助，不参加。而且个人主义是根本不委身教会的，随着自己的性子，不委身教会必然在教会的共同体当中没有参与，任何都没有参与。这个就是个人主义。流变和加得支派便是个人主义的体现，破坏了属灵群体的工作，被摩西所责备。我们来看经文，流变子孙和加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，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他们选择居住地不是根据应许选择，而是根据牲畜极多。他们发现这里的土地呢，可以牧放牲畜。拥有上帝应许的人，没有因着应许决定他们生活的去处， 而是根据眼目的选择，根据情欲的选择。他们选择土地肥沃没有错，但是他们却忘记了神的应许。忘记神的应许，生活的时候所选择的是根据自己的情感，根据自己的欲望，根据自己的个人的喜好来选择自己现在想要的生活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根据什么选择呀？根据真理，不是根据情感、眼目的情欲、心中的喜好，不是。伊甸园里的先祖，他们忘记了真理，按照眼目的情欲、心中所要的，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分辨善恶的标准不再是真理，而是自己的欲望。我们每一天的生活，想什么、说什么、追求什么、做什么，不是按照我们的想法，而是按照真理，以真理来分辨善恶，以纯正的话语来分辨自己当做的和禁止做的，以真理来分辨自己可慕的和禁止被可慕的。人按照情感来选择自己的生活的时候，必然是被责备，违背真理的行为。两个支派他们所做的就是如此，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，并会众的首领说，亚大路、底本、亚谢、宁拉、西什本、以利亚利、士班、尼伯、比稳，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前面所攻取之地，是可牧放牲畜之地，尼仆人也有牲畜。又说，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将这地赐给我们为业，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。他们的诉求是不过约旦河，不到迦南买地，我们在这里呢就想住下来，牧养牲畜，让我们的家孩子拥有好的生活，拥有好的生活。这两个支派在第五节的表达当中所体现的是属灵的懒惰。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成就，还没有得到迦南地，就不想去征战了，不想去打仗了。征战是需要付代价，或者留学，或者要牺牲财物，或者要没有定所，甚至有不治的危险，不想去征战，属灵的懒惰。属灵的懒惰不是说一天一天躺在床上，属灵的懒惰是安于现状，把现在所拥有的当作满足，把现在所拥有的认为这就是成就，可以了，足够了，不用再追求了。你想想，你从信主到现在，你的改变有多少？从前只礼拜，现在还是只礼拜；从前一天读两张圣经，现在一天还是读两张圣经；从前除了礼拜天，其他教会的生活全部都不参加，现在还是老样子，没有什么改变。这叫属灵的懒惰，属灵的懒惰。属灵的懒惰是很可怕的，不想在信仰上长进，认为我礼拜很不错了，我读经很优秀了，我奉献已经很好了，其实过去如何，现在还如何，保持了现状，同时也是安于现状。属灵的懒惰就是不想去征战，以现在为满足，灵性当中没有对圣洁更高的追求，没有对信仰生活更多、更渴慕、更大的追求，属灵的懒惰。 另外呢，他们贪婪，眼睛看见这个地方很好，就认为这个地方已经很好了，不要再往前面去了，贪婪，贪婪的心。贪婪的人也是不想去征战，不想往前面的道路再进一步，贪婪的人认为以后的土地没有比这土地更好的了，有这土地就可以了。贪婪使人没办法进步，贪婪使人停止脚步，然后是个人主义，自我为中心，他们不顾及其他十个支派，把征战的责任交付给了另外十个支派，自己不再征战了，一起出的埃及，一起经历的旷野，马上到迦南地了，看到肥沃的土地，不征战了，你们去，我们不去了，我们赢够了。这就是个人主义和自我为中心的表现。教会里面这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候，就会把教会各样的责任，各样当做的事，只交给那教会20%的人，而教会那20%的人担任了教会的责任，承担了义务和奉献。所以教会里的个人主义盛行是很常见的，有些人个人主义，不参与教会的各样的事情，不与教会的弟兄姐妹共同进退，是因为无知。我讲过很多次，无知可以被教导的，但是愚昧有时候教导是无效的，就是个人主义，不加入教会，不参与教会弟兄姐妹的共同体的生活，个人主义盛行是常见的，好像很属灵，好像很敬虔，好像很随意，其实是懒惰，不想在教会担负责任，不想与弟兄姐妹认识，不许和弟兄姐妹共同的去承担软弱，承担灰心，不肯和弟兄姐妹共同的交流，去面对信仰的问题，也不想去尽教会里各样的责任和义务。这个是个人主义，这两个支派就是典型的属灵的懒惰、贪婪、个人主义、自我为中心，把担子让别人去担负，自己呢不承担这一切。今天在教会的信仰生活的群体当中，也有很多的随意过信仰生活的，既不委身教会，也不参与教会的工作，他只想得到教会的牧养，这种人很自私啊，特别自私，不参与教会的建造，不参与教会事工的完善，也不参与教会物质的奉献，他享受着教会里的牧养，真的是无耻，这样的人是无耻的。别的弟兄姐妹来建造教会，让教会有道可讲，他既不奉献也不参与，只想得到牧养，真的是无耻。在教会之间游走，在教会之间选择换来换去，不肯委身付代价，必受责备的。6-15节是摩西对他们的责备，责备的话是很严重的。我们认为我不参与教会没有关系，我自己随意生活那是我的自由，错了。摩西怎么责备他们呢？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吗？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他们的那地呢？摩西说，你们心安理得吗？你们的兄弟去打仗，你们竟坐在这里。大家来教会看一看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是教会的成员，要承担教会里的各样的义务，尽在教会当尽的责任， 教会里有人每一周所付出的超过许多的人，所以你来教会你不是心安理得的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应该参与地方教会的建造，你也应该去分担其他弟兄姐妹每一周所承担的教会里的各样的义务。教会每一周正常的可以礼拜，弟兄姐妹彼此的爱宴，彼此相聚，这都是有人付出才有这样的信仰生活。没有付出的话，是没有健全的教会的信仰生活。如果每一个人都像这两个支派一样，个人主义，按照性子，按照喜好，教会怎么可能能运作？别说礼拜，连简单的聚集都是问题。摩西说，你的弟兄去打仗，你们在这里吗？你们摸一摸自己的良心，摸一摸自己的脸，脸红不脸红？这是责备他们。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，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的那地呢？你们这样的行为使其他的十个支派受到了亏损，会让他们灰心丧胆的，好像那十个探子一样啊，好像那十个探子一样。报来的信息是让人丧胆的信息，没有信心的回来的传递信息，让以色列陷入更大的罪中。不参与教会建造的，会让其他参与建造的灰心。所以一定要防备个人主义，自我为中心。到教会总是要想着，我是神的百姓，我是地方教会的成员，我是教会的会友，我应该承担教会的工作，承担教会每一周他事工当中所分配的。我不应该把我的担子只交给那两个人，那三个人，那五个人，我应该积极的参加教会的工作，让神的家被建造起来。个人主义的可怕就是自己任意妄为，还感觉不到自己已经让共同体受到亏损。这样的个人主义可怕，真的是可怕。摩西怎么说？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还要把以色列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。这是罪，严重的罪。因为这样的群体，这样的人是不关心神的旨意，不爱护圣洁的群体。这样的人眼里只有自己。摩西说，如果你们这样做的话，让以色列其他的百姓陷入灭亡，你们就有了罪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应当认罪。所以你想想，弟兄姐妹，你是教会的成员，你有没有积极的去分担教会里的工作？这些工作很多的细节，一间教会正常的运作有许多的工作需要参与，需要付出，才能让教会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健全。可是每一个人如果都像这两个支派一样，利己的态度，以现在的生活为满足，只能把教会拆毁，摧毁教会。你说我没有拿着刀剑去攻击教会，我已经很好了。加德和流变支派也没有拿着刀剑拆毁教会，但是他们不参与征战，就是破坏了聚会的教会，破坏了属灵的共同体，破坏了神子民进取迦南的计划。所以如果你已经是教会的会友， 你要好好想一想，我要担负什么责任？在时间上，在精力上，教会每一周的服事上，我是否应该尽心竭力？在教会的奉献上，我是否尽心竭力？我不应该让那20%的弟兄姐妹担负教会全部的工作。如果教会有80%的人担负教会的工作，那教会的质量、教会的聚集、教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。不要任意而行，那是罪。认为我可以管理我自己，我可以牧养我自己，我可以不委身教会，不要认为那是幸福的事，那是像亚当和夏娃一样走向灭亡的开始。摩西15节的话是很严重的，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，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，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，谁能担这罪呢？第一代以色列人10个探子，使第一代人在旷野消灭了。摩西引用过去的历史，告诉他们：你们虽然没有散播谣言，你们虽然没有拿刀剑去攻击神的百姓，但是你们所做的这些行为看似是良善，看似没有问题，同样是大罪。你们悔改吧。16节。一直到42节，我们看到两个支派在摩西的责备之下，他们改变了态度，悔改。两个支派挨近摩西说：你们要在这里为牲畜累圈，为夫人孩子造城，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前头，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。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里的居民的缘故，要住在坚固的城内，我们不回家，只等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，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，因为我们的产业是滞留在约旦河东边这里。这两个支派虽然悔改，但是他们的选择不是凭着应许，是凭着眼目。他们悔改的态度是建设保护自己家族的城，然后把妇人孩子留在河的对面，过去河和其他的12个支派征战，充当先锋，直到迦南地被征服，其他10个支派分得土地，他们再回来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是悔改的人，是顺服的人。悔改的人总是有福的，悔改的人总是被上帝所悦纳的。如果不悔改，岂不更惨吗？但是教会总有很多的人责备不悔改，受管教还是不悔改，聆听到正确的还是不悔改，不悔改岂不更甚呢？我们看到这两个支派虽然悔改，被记载在32章，但是他们不按照应许生活，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的这样的事情已经被记载下来，成为后世教会的见解。整个32章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不要用我们的自由、安逸、属灵的懒惰、贪婪，破坏教会共同体的生活。我们正式加入教会，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不要把你的担子抛给所有的弟兄姐妹，你要积极的来爱教会，爱基督的身体，参与教会的工作。你也不要安于现状，自满自得，我已经很不错了，我奉献，我礼拜。每一年的生活，每一天的生活， 都要比过去有进步。你过去的信仰生活怎么样？到现在还是怎么样？有什么可以夸口的？没有什么夸口的。没有一个人考100分，信仰没有一个人100分，永远是不及格和及格之间。你说我每年信仰都考60分，感谢主吧。你每一年都要进步，你过去60分，现在还60分，只要求及格就可以了，没有什么夸口的。你要考61分、65分、70分、80分，不断的分数增加，不断的信仰长进，告别属灵的懒惰。这两个支派想安于现状，想活在现在就可以了。摩西责备他们，你们是懒惰的人，不想付代价。因此弟兄姐妹，你不是一个人过信仰生活，你是在教会过信仰生活，你不是一个人奔走天路，你是和地方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的走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路。我们所面对的困难，第一时间和弟兄姐妹分享，遇到的高兴的事情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，因为不是你一个人，你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你是身体的肢体或者是器官，不能够独立的存在。你离开这个身体是死亡，离开这个身体是自我灭亡的开始。愿你能够明白你是谁，使你能够明白自己应该怎样去悔改。这两个支派虽然有错误，但是在责备之后他们也悔改了，他们进入这个神圣的蒙召的共同体当中，共同的去征战，来完成神应许的计划。天父，来感谢你，愿主帮助我们，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的错误，有许多的无知和愚昧。主啊，你的话语若不揭开，若不显明教导，我们就活在各样的愚昧中。主啊，你的话真是奇妙，真是有效有力，来更新建造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热心参与教会，热心分担其他弟兄姐妹所承担的教会的工作，免得使其他弟兄姐妹灰心。让我们爱你，爱教会，爱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使我们告别属灵的懒惰，告别自我为中心、个人主义的这样的恶习，在共同体当中成长，一起征战，直到主的再来。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